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说的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要菩萨心住于法身布施，入人入难，灾无所见。要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入人有目，日光明照，见中中财。在前面的经文的这段经文的前面呢，佛说的是较量功德，较量功德，只举一个布施，只举布施，就是佛所说的法，说这种不住相的布施是真的哦，不是虚伪的。他们未来众生不信，当时的法会那1250人没有不信的，为什么？他们都证得大阿罗汉果了吗？当然他都信了。却以后后500世的众生要听到这个话能信吗？就须菩提所怀疑的，所向佛请问的，因为就劝人去信，信，信了得去做，做。当你做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道友，我们看见这灵隐寺一天，差不多有几万人进来烧香吧，他信佛吗？他能见相而无相吗？就是让未来的众生能够升起信心，对，升起信心。布施入世，忍辱也入世。布施、持戒、禅定、忍辱、精进、般若，和这六种都入世。只举一个例子了，举个布施。这个音容证明啊，佛所说的法不是虚的，是真实的。因为现在对佛灭后的2500多年，我们现在来说这种法，我们在理上说，理上是讲真空的道理，就在理上说，恐怕不能进入。那我们就在做事上说，前半部的经文偏重于理，所以一举到事了，是布施了、忍辱了，这都是事啊，是。在这个事项上能跟前头的理相结合了。咱们讲那个性空，这是理。现在我们讲这个事，说你布施啊、施舍东西啊，这都是要事上说的。说对人家侮辱你了，那个忍辱啊，这都是要事上说的，事上说的。这个以事嘛，就显前边的理。前边说那个空意，就成就是后边所说的这个事即是理，成就这个事。所以佛用他自己劝度众生，加持众生，说佛说的法呀都是真实的，要大家信呐、说你光信信，明白了，升起信心了，那还你得要实行啊，实行信而后能行了， 行了就是你的坐，你去坐。你经常的做什么事儿？听说，那这个事儿做错了，完对人家道歉，说我误会了。误会了就是个怀疑含到里头的。说你怀疑才误会了，我什么事都不怀疑，对一个道理啊，心里很深刻。那没有误会了，也没有怀疑了。不论在这个空的方面，在有的方面，佛所说的话，他是见到真实的理，也见到真实的事，他如是说的。咱们呢，没见到，没见到真实理，真实理并没见到，在这个理成就四上的说，在四上头你就通不过。所以也信不及吧，而且对着有问号啊，要把这个事儿啊，要把它当成真的，真的。什么当成真的呢？就是佛所说的，说你不是实话，不要去执着那个相，特别不要执着那个大小多少。你心里先不要以为说我共是故布施了五毛钱，跟五块钱相比，跟五十块钱相比，跟五百块钱相比，你这来比较完了，说多的那功德一定大，就是四件相；少的功德一定小。那说这种比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是你不是五毛钱，是不着相的，不着相的，就不着什么相呢？不着这个物质相，不着你能布施的相，也不是不着这个受供养的相。那这样的布施，这样。那这个物质呢，就是第二了。还有第一的，还要注意你的心是真诚的，是不真诚的。你的供养心呢，是真诚的，是不真诚的。不要在那个相上去起执着，是在你的自心能供养心上去关照，你自诚的恳切的心，那你所行的布施，一分钱功德无量，一万块钱你轻慢心供养，功德很小很小。你这样来比较的，不是我们的心就拿来这个来这个比较，对。是吧？人家磕一个头，他一礼骗十方，他一个头供养下去，磕下去，他业障能消失。他一个头就供养十方一切诸佛了，那观想力的，心里头力量大。啊，你磕一万个头，边磕边打妄想，那一万个头不如一个头。这种道理啊，我们每位道友一定要懂。头几天不讲感应，说你信佛，信佛了是好，信了一二十年了，在佛门中做了很多的事儿，完了或者家庭出现个事故，我心里对佛教产生怀疑了。我这么供养佛，这么样信仰三宝，一点加持力没有，还有这么多苦难在我身上。那你的信心不具足了。但是这里头有很多的因缘，有的时候在这个因缘是你业障今生消失， 业障消了，来生就成就了。我欠人家债，今生今生把它都还了。越是这样的问题发生，心里越坚定你的信心不动摇。绝不在世间上去起执着。而有这样的观想呢，那你学佛就有一定的成就了。虽然不是很大成就，在因果报应来的时候，那心里很平静的，很平安的。要这样来认识，一个是心里，一个外边的事物。在任何时候，我们这净讲功德，不要求功，不要求功，求你的所行道，求你所发的心，能够所发的心有德于心，这个功德是最大的，是最大的。而世间上的功德，没有你心里的功德大。假使说我们行个布施，那你是对景，对景，对景就对这个事的本身，或者是对人，对人就是受施者。对景就是你所施的事物，所施的事物，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你心里头是很清明的，清明的，清明的到什么程度呢？到无我无人，也没有所施的物，这叫清明。不清明的呢，就较量这物质多少，较量物质多少，还去较量这个受施者的这个人有没有功德呀，对，灵不灵啊？我们的大殿功德箱里头丢上10块钱，那你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你要功德箱丢个10块钱啊？我在这些问题呀，先检查你的心，以后再检查的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跟你这个所听的法，闻着金刚经上所说的，我叫你布施方法，能够结合起来了，在你思想上也没个求什么功德，也没有过能施者，也没有受施者，就是三轮体空，这叫不住法的布施。这个经的总的问号是须菩提向佛问，怎么样住心，怎么样降伏的心。像你这样的来做布施的话，就是降伏你的心了。心呐，在你行布施的时候，既不作景，也不执着人，一切相皆无所作，什么都不执着。你知道这一切法皆是虚妄分别，是我们思想的颠倒妄想所表现出来的。那你认识它了之后，你不起任何的执着心。假使我们对于一切事物不起执着，那你很容易见理，很容易见理。要是没有执着了，不起执着心了，那你就是等于说什么悟了，悟了，悟了就是明白了，明白了。这就是从一切境界下转化了，转化，叫心能转境，心能转境，心能转境的什么景象呢？不住法生心，不住一切法生心，就是前头佛答复须菩提， 不做色生心，不做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作，就是不住法，无所作而生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妙明真心，妙明真心。而这样的经常这样做，最初你做的时候，我听了经了，想这样去做，我做的不熟悉，做起来很生，我没这么做过。那你做久了就不疼了，做久了你就熟悉了，熟悉了，那就把心就降服住了，那遇事上就都能入事观。那这样的你什么事情还放不下吗？我遇事能放得下，看得破。这个时候什么忧也没有了，愁也没有了。你跟一切人，一切人跟你，一切的恩怨，一切的事物纷扰，这个里头没有，因为它进不去了，就进不到你的心里头去了。这样的你不就放下了吗？我们的古老的这些个这种的语言呐、文字啊很多，大家看小说也好，看来的书籍也好，都有这种，它也有这种含义，叫你忘了愁，忘了忧。忘了愁，忘了忧，海阔天空任遨游，随便你走到哪儿去都很好。好，告诉你，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对人家宽容，别人做错事了宽容他，好，你做生意做的很大了，积聚财也财宝很多了，这时候你该放手了。这类咱们世间法里头也有很多这种说，告诉你说，得放手且放手，岂有美满明月容当头。说该放下时候你放下吧，那太阳不是月亮不是照你一家啊。这都是形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的心什么样对待外头一切事物，不要随意的放大，不要随意的放大，不要对世间的追求，那容颜没完没了，容没完没了的呀，你该收的时候就收了。每月的都有个初一十五，到十五的那月圆的时候，是你每个月你都能看见月圆吗？八月十五说月圆，天都阴了看不见了，云彩给你遮住了，这个事不是常有吗？对这些个世界，对经常的这样的思维，就像佛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这都是我们中国的古人，就是没学佛的他也体会到，他体会不到佛说这个意思了。像我刚才念自己这几句偈子，叫你忘了忧，忘了愁，所以那时候你忘了忧，忘了愁，你走哪儿去都不忧不愁，海阔天空任遨游，你自己随便走吧，没什么事儿。同样你印到悠悠岁月催人老啊，一杯黄土沿风流，无论咱们这个就是离咱们很近呢、采丝机就是李太白就埋到那儿了，他不是很风流人物吗？现在还有吗？没有了。人呐，在你不知不觉一天一天的你就老了，老了离死很近了， 像我们看我们这个老居士都五六十岁了，对，也现在也放下了，这就很不错了，信了佛了，信了佛了就照佛所说的话得做，把过去忘了。我们这后边就要讲到过去的心不可得，那不想这想什么呢？想大悲心，发菩提心，想般若心，把它换一换，换换你的境界相。因此呢，你听一听经，虽然你不能进入这般若的境界，你认识世间了，可以学。学什么呢？空门学不进去，就学有门吧。等你有门学通了，有门就是空，空门学通了，空门就是有，证得空理之后，把它拿这种空理的运用一切世间的有法，有就不是有了。而你空的学通了，空不是断灭，不是执着，那也就不空了。说这么多话，我佛说的一个不住散生心，我无非说这么些个方法，让你怎么样观察才能使你觉悟，不在一切法上生心。这就是应云何住，说我怎么样把我心住住。因为这句话很不好答复，直接答复嘛就钻了很多弯儿。上来我说这么的这么多话，就是要你这样的来住心，这样的来住心，住无所住，住的时候就是没有住的。因为何住心呢？就无住。因为何生心呢？无生。这种无住无生的话，如果是多生修行的人，他可以马上理解。我过去没有这种习惯，没有这种信仰，那就很降服不了啊，很降不了啊。说我们这个心呐，就上头所讲这些个，说布施也好，我怎么样个布施法啊，把心坐在布施上，说到布施上本身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就是没有景了，没有形象了，不住景，不住相，但这个事儿还照样做，舍还照样舍，只是心里头没有另外一个执着。这样修已经达到成就，成就了就达到你的真心。那你就这样做，不住散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这就对了。这后半部啊，就解释前半部的。如果我们学法的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四众弟子吧，佛的四众弟子，要能够这样的没有忧愁的，无挂无奈的，但是无挂无奈的很不容易，必须得放得下，看得破。我们经常有这么句话，凡是学佛的都难说，成了口头语了。 啊，我业障很重啊，好像信佛了好多年也不入道。但是这里头有问题了，你怎么信的？你信佛怎么信的？信佛不是消极的哦。如果没明白佛法的人，因为信了佛很消极的，好像对世间相上头功名利禄啊，发财致富啊，从来不争取，因为这就是消极了，这是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是有这种观念的，你不说业障太重吗？这就是业障太重的表现。所以不信佛的他都在业障当中里头，他从来不说业障重，因为他不懂得，他不懂得业障重，什么业障轻啊业障重啊，他信吗？就是你听到佛说的，说我们所做的事儿就是业，你所做的事儿把你自己的真心把你自己的障坏给障住了，业障就是你所做的事把你自己心给障住了，那你把做这个事儿放下了，看破不再做了，业障不就没有了吗？这样子，往往有些个佛教徒产生悲观，因为他没明了佛法，佛法为了了生死，为了断烦恼，不信佛的人没有到寺庙来，没跟我们比丘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四宗弟子一块生活过，他不理解，那学佛的人不是像在家悠哉悠哉的享享受受玩玩打打的过一生，俺不是了。如果我们四宗弟子都知道，我们和尚一天做什么他们可以看看吗？我们什么时候起床啊，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啊，我们一天念经拜佛礼忏，不是为了自己啊，还给事还给一切人消灾呢，这个咱们能跟人说吗？跟他说他信吗？我看见和尚过日子很好过啊，舒舒服服的，不收吃不收穿的，他看见很舒服，他来过几天啊，他过不了，他也受不了。我记得过去的有这么首诗吧，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四漏五更寒，日出三竿声未起，看来名利不入闲。我这首诗完全是错误的，他看见太阳很高了，和尚还在睡觉呢。当个将军的上打仗，国家不宁的时候保卫国土，打仗的时候啊，半夜前还在路上走呢。说当那个大臣的啊，为国事的，说皇上老官也很辛苦，天刚亮就上登殿了，就处理国事。和尚最享受了，睡到太阳很高很高才起来。他没过过和尚生活，他到我们比丘比丘尼寺庙看一看，我两三点钟就起来了，起来把经念完了，吃完早饭了，这段有我们休息时间，我要休息休息啊。人这个肉体是血肉之躯啊，好，这段他看到了，他日出三竿身未起，就是我们休息时候，他没看见。 因此啊，观，观，观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思维修。这个思维修的过程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经过你的思考，经过你的思维来认识。例如我们现在听《金刚经》，如果你没有思维，你根本没法进入。我刚才跟你们一遍说，说完了给你总结，总结完了又说，就你怎么样善用其心，怎么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怎么样关照，怎么样认识，那把它发散开了，广阔的说，说你怎么样认识世界，怎么样认识人类，怎么样认识你自己，怎么样认识佛所学这一切法，说这一法来对着你一切思想的，你有这个言语，有这个行为，有这个思维，佛才说的这些法呀，让你的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行道、正确表达你的语言，因为这个听不进去的了，听得进去的，我们给他说个有善根，过去有根，能听着这种善法；听不进去的，说没有善根，没有这个因缘，他听着他不会动心的。有善根的，有因缘的，他才能动心的。这都是说这些世间相，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事儿，在世间上你起关照，关照一些生灭法，完了你才能达到不生灭。你现在不是绿化吗？提倡绿化吗？我们要把它惯想说这个绿化就是庄严佛果度了，不做悲观想。悲观想呢，观想呢又不同了。对，所以我生厌离心想，用厌离心来观察，不同。随顺世间法，而转世间法，观想观念又不同。从世间法而流，我们观想到出世间法。没有我们看那花。那鲜花，我们现在这供的这很多鲜花吗？它能待好久时间呢，从它开到它谢的谢的时间，花开花谢，时去时来，花开了，开了我们看见鲜花，大家都很高兴，花要谢的时候呢，凋了败落了，很好的鲜花败落了，或者被人把它摘掉了，丢到一边去了，你看这个花一会儿开了一会儿谢了，咱们人生也如是啊，有时候倒了霉了啊，有时候运气又好了，时来时去，我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又不好了，那好的时候很高兴，倒霉的时候就很悲伤，倒霉了说丢脑壳的，坐监狱的，这不是他幸福那时候得到的吗？让他贪污了有钱了发横财的时候，他那高兴得很，但是他晓得吗？本来就是祸害呀，祸已经住下了。我说你看见别人得到的时候，你没什么可羡慕的，还不知道后来结果如何呢？看这撕掉的，撕掉了，你也不要惋惜。当你什么事情意外的撕掉了、损失了， 不要难过，没关系，你可以说消灾免难想，这叫得何不诛木，失何诛难。得也好，失也好，听其自然就好了。那古时候大家都懂得都知道的啊，学文学的都知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列国时候有这么一个老头叫塞翁，他家养着一匹马，突然丢掉了，是个母马，大家都给他难为他来了，说塞翁啊，你不幸啊，把马丢掉了。大家来难为他，他怎么答复？说焉知非福，马跑了不见得是我的祸，是我的福。大家都说这老头很怪啊，我马丢了还是福呢，什么福啊？隔一年多马自己回来了，不但带老马回来，还带回小马。那塞翁失马的故事了，大家又给他道喜了。哎呀，说你真是有明鉴的人啊！你那学司马的时候，我给你道佑啊！你说是啊，焉知非福？倒确实是福啊！一匹马丢了，回来两匹马，他又怎么答复的呢？焉知非祸呀？这是祸福无门呐、啊，不是固定的了。那塞翁失马的故事。这小马长大了，长大了，他儿子非常高兴，就对这个小马就骑这个小马，看这小马就不大这么听话，一跑把他儿子给摔下来，把他儿子腿给摔断了。大家又给他倒了倒奶来了，啊，说你真是明鉴呐、啊，你看真是祸呀！要没这个小马，你儿子也不会把腿摔断嘛。那不行，那塞翁又说了，焉知非福。那人这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作战征兵，那他儿子家有男人都得去当兵，那时候人口没这么多了，那他的儿子腿摔断了，不能当兵了。哎呀，大家说他算得很好，见得很对啊，大家人都的儿子都上前线了作战去，他的儿子在家里的都给他来道喜来了。就是这样子，祸和福一切都没有一定的了。因为我们在一切是在一切这个最母佛门弟子说，对，说一切法都是你的心，从你心所演变的，住着法生心，这花是一法，住这花上生的你的心，心心上融的时候，跟它衰败的时候，你的心没有心心上融，也没有衰败的时候，一切事物都是使生住意灭，就是四相嘛。你从它根本上你就认识它了，它生也好，住也好，灭也好。你咱们这个心要把它变成像个录像机一样，像个相机上，它不分辨，我只是录像，录了也不起分辨。这样一切法这样做，是吧？住法的身心跟你不住法的身心相当的不同。那我上来说这些个呢，就是住法的生心，不住法的生心。根据这个，大家不要当故事听。根据这个，你想你的思索，你怎么用心来看这一切问题？应当着心里头绝对不要随外边的环境转， 不入在生心，不入声香味触法生心，就是不随外边环境转，那这个心还生不生，叫无生。无生就是这般若意，那我们在人世间或者利益众生的事业之中发了菩大悲心了，都帮助别人，那这个帮助别人事儿，这一切法当中是生心呢还是住心呢？在你行大悲心的时候，那佛告诉我们刚才讲的，说是在你行布施时候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一切住相，还是无住法生心，不因为一切相而升起的这个转变的变化心，心无所住，相自缘灭。虽然做这个事儿，心无贪着，说佛菩萨度众生不见众生相，咱们前头讲的那段无哪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经常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如果是我们在大家吃饭时候有下饭菜吧，它是有一定方法的，如果你没学过厨师，你炒的味道就不够，火大了把菜少焦了，火小了把菜没炒好，它不大不小的恰如其分的，在这个样子你对的一切法上修行时候也入世啊，你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智慧跟没智慧的差别，有智慧的做做得非常好，没智慧的做做得非常不好，同样做一件事儿，咱们修行观一切法修道也是这个样子，也是这个样子，就看你怎么把会用心不会用心。这个《金刚经》嘛，《般若波罗经》说的是根本，这寡给大阿罗汉说的。假设我们要学的时候，要想进入这种境界，我劝大家学学《华严经》，叫净行品，修清净行，那是智首菩萨请问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答复他的，善用其心，善用其心者就能达到诸法不生心，诸法不生心，虽然做一切事儿的时候心无所住，不去执着意思，就是不住法生心，住法生心当中不住法生心，做一切事心不随一切事情的这个境界向转，就这一转也认识它，认识一切事没有实体的，说是做不被这一切事把你缠咬住，这事是假象，它有实体的，有它有空理的，你要这样做就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学到了，学到了，从这一切事找他的实质，那这一切事的实质空的不存在的，但这个不是虚空啊，虚空里头没一些事儿，我讲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起自作善，不要放不下，遇到什么事来了不要去生烦恼，你去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更好一点，处理不好了也随他去吧。对，不被事情把你扰着，你才能把事情处理好。我事情把你扰着呢，那就叫律令智昏，头脑昏了，头脑昏了，事情还能处理好啊？处理不好了啊！就像我们这讲了半天，最初开始有不住相布施引起的了啊，解释的不住相布施，布施入室，淫如也入室，禅定也入室，你这样去理解啊。须菩提，当来之事要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间受此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识人悉见识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啊，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份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份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入世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要福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祈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此读诵为人解说。佛说你对金刚经听闻，听闻乃至受持的中间四句话，乃至读诵金刚经，说这个功德你所得到的呀，不可思议，拿什么比方呢？拿有人在早期用他的身体来做供养布施施舍，是多少身体呢？是恒河沙数那么多身体。那么中午又以恒河沙身体那样布施，晚上的时候又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像这样来做，经过好长时间，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都是用身体布施。说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就光舍这个生命能算到他功德吗？说这个功德呀，还比不上要有人听到金刚经的了。他不反对，心里不腻，不腻就是不反对，随顺，就这么随顺的功德，他的福德比前头那个福德就大多了。那个是成个沙恒个沙，三十的恒个沙，还是有相的了，还是有数字了。这个他受持金刚经的一个四句话或者读诵，这是无相的了，就是无相胜有相。从前头到现在，佛就说《金刚经》的功德，用有形有相的跟他比较，说是功受持《金刚经》的功德，这已经第四次了，啊，已经第四次的比较了，啊，处处讲功德，前半部不是这样的，寡讲空言。而我们众生就是贪功德，就拿功德来做比，就 实际上在这个我们在历史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梁武帝他信佛信得很恳切的，他就是想得功德，盖庙啊，南僧啊，说印度来的很多和尚都到他那儿去，那时候他印经典呢，他就求功德的，像咱们现在拜的梁皇宝忏呢，都是他那时候做的。我在那个达摩祖师初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向这个达摩祖师表达，他说我建了这么多庙，安了这么多僧人，印了这么多经典，功德大吧？达摩祖师回答说没功德，这就不对机了。他听着我做这么多事儿，我就是求功德，我没有功德了。他听着就听得不入耳，他是贪功德的。达摩祖师说：“你这个跟你了生死、断烦恼、证菩提是不相干的了，这是世间的福德相了，不是出世间的了。”这种道理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这样比较的。那世间相都有生有灭，有生住住灭，这出世间相你学金刚经它没有这个，他说是般若意，般若意不存在的世间功德相。因为我们最初出家或者我们一些道友出家，但是出家那个时候从没想到了，想到我这出家有什么功德，没有这个想法。出家嘛有的不同，有在社会上受到刺激了，有的看见一切从根本上就有种种因缘启发吧，看见世间上一切苦难，想找一个解决苦难的方法方式。因为发财了以前能减少苦难，我们做了大官有权了能减少苦难，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的了。减少苦难的方法，不执着苦难，放下苦难就不苦了。你不认为它是苦吗？苦就是你的执着吗？那你放下了，你要这样的放下的来信仰三宝，那功德不可思议。我执着的贪着的心来信仰三宝，那个福那个福德又不同了。我说这个并不是标榜出家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也不是劝你们去出家，出家难口锅嘛跟在家差不多。我们经常有这么句俗话了，地狱门前生道多，通通这个世界上我们和尚才好多呀，比丘尼才好多，怎么会地狱门前生道多呀？这是反话，不是正话。有人就问我呀，老和尚，你这么学法好多年了啊，我听说地狱门前生道多，你怎么理解啊？我说我理解很简单，我说地藏菩萨弟子，对，地狱门前生道多吗？是地狱门里的畜生多，他就度众生去了吗？跟着地藏王菩萨去的。这是对治方法了。我现在说这个人 问的人，他是一种讽刺了。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地狱门前僧道多，我看现在没有好多老道了。我走遍我全中国也没看见好多老道，全中国的在北京南定门外有个白云观，有个道教佛学院啊，道教的道学院，不叫佛学院啊，道学院，全国也只有二三十个老道，连老道，能多吗？那都下地狱也没有好多个呀，这是讽刺话，这是讽刺话。因为我说解释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大家信三宝的道友，对，怎么理解，对社会上的对我们怎么样看法？当我理解到了，我们因为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在这部经上的较量功德的时候，前面所说的都是物质的，物质当中的是七宝财富，现在所说的不是了，是生命了，早中晚一天的三十，舍了那么多的生命，为什么说三十呢？因为在印度他的那个古代的时候，他的时间计算跟我们算法不一样，他是昼三十，夜三十，昼夜六十，咱们现在是二十四小时划分的，所以他说他是白天的黑间的，昼三十，夜三十，他是太阳出来叫日出时，太阳中午的时候叫日中时，太阳末的时候叫日末时，初夜、中夜、后夜，就是共计六时。这个都无所谓了，就是形容词，形容词，说一天用这么多生命舍，都不如你读读《金刚经》，乃至于四句话。功德大，比较他的功德大小。金刚经是讲空的嘛，不是讲功德的嘛，因为这个空没无边际，那功德呢也就无边际了。因为世间上众生，须菩提他那前二百五十人，他断了见思惑了，当然他在功德上没什么思考，但是对我们现在一般的众生说，那么对这功德非常计较的了。我这后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随众生缘，说你不是求功德吗？你看看《金刚经》的功德大不大？那你该诵一诵吧。读一读，看一看，学一学吧。这种含义，大家应该这样理解。理解了之后了，认识它了，其实都是没有的，没有的。这个没有的意思呢，就是你心里头不去执着，一切法就无声了。对，我告诉我们呢，不要去执着相，那不执着相的那功德是真正的大。因为我们这一生能活几十年呢？年纪小时候去掉，怎么老年的时候再去掉？中间你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呀？身体健康时候 你可以这样想了，这样想了，我意思就是劝你多放下。放下是很不容易，必须得经过看破，看破才能放得下，放得下你才能自在了，才无拘无束了。要放不下吗？也不自在了。他意思啊，就是要你多诵经，多读经，完了你能真诚地现，照经上所说话的做。做了吗？也得度了，能够受持《金刚经》，就是个受持。受持久了，你不想想吗？这经上说的，告诉我要做什么吗？读久了，你含着你要受持了，你要去做了，做完了就能得到了。你得到，你就成佛了。成佛了还要什么功德呀？功德对你没用了。说我们现在求生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去了，你用生命布施，谁接受你的呀？有人要你用生命来帮助吗？你用七宝供养，你也有，他也有啊，平等平等的呀。到树上栽个树叶子都是七宝啊，谁要谁布施啊？要这样理解，这一切法，佛说一切法转变众生一切心。若果众生没有这一个妄心，没有这一个想法，佛也就没有一切法了。因为《金刚经》是无相的，无相的就能骗，能骗，骗一切处。也骗一些诗，说你能够读诵了，说这个功德，他骗一处，骗一些诗，没有时间的计较，没有形象的计较，没有大小的计较，没有多少的比较。说那你那个用多少生命布施，还是有比较的呀，有数字的呀，有形象的呀。因此说读经、赞叹经、受持经、书写经，说他功德不可思议，他的道理建筑在这个上头。须菩提啊，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要是有人能受此读诵广闻说呢，如来须知是人，须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是人等，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了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载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要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帮助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立为摇，以入花香而受而占其处。以花香散在这个塔上，或者金刚经所在地，你要把这个金刚经，把这个所在地用这个香花供养散在经书上，是重法的啊。这一段呢，就是赞叹金刚经的功德，显示这部金刚经的书上，就是扼要的说吧，这部经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不是我们用语言、用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要有一个人 能够闻到这经典契入，契入者就是跟他自己的思念相合了，而后才能去他做。那他这个读诵功德乃至他成就的功德是指这样子的不可思议，这样子才能承担的佛的事业，继承佛的事业。那么这一段经呢所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含义，这个含义。你要言之就是扼要的说了，前头说这么多，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经的功德。这个不是给一般人说的，给那个有大善根的，给发大乘人心说的，给发最上乘人说的。这个大乘跟最上乘有个什么标准呢？标准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看你是发的利益别人的心，还是寡为自己想，寡为自己周围六亲眷属朋友，这不是大乘。寡为一切众生，为别人想，为别人付出，这是发大乘者。那我们经常说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大悲心，是吧？要帮助别人，忘掉自己，这是菩萨。最上乘。什么是最上乘呢？他没有别的念头，就是想成佛，想成佛，而且自己本具足有佛性。像我们就四现象说吧，像这个《法华》呀，《华严经》啊，《圆觉经》啊，这都是最上乘。所闻法的都是正得法身。像我们的给我们做表率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是我们常识闻到的，也常识看到的。在我们这个国度上四大名山大家都知道，那朝礼一次也说有好多功德啊。这个是四件相，除四件相我们的右眼见不到，那也有人这样说呀，说要么到普陀山和果那个普济寺前面说的那么多卖海鲜的，那么多在山上造业的，那么多商场。有人问我说这是清净道场吗？还有朝五台山的，我的过去在唐朝的一位大师，他真见到文殊师利菩萨了。文殊师利菩萨就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来的？我在南方来的。南方嘛，佛法如何呀？他就给他说了这南方佛法如何如何。然后他就问文殊师利菩萨，他说五台山的佛法如何呀？文殊师利菩萨答复他了，凡圣交参，龙蛇混杂，有蛇也有龙啊，有凡夫有圣人呐、有人做的是凡夫事儿，那有人就做的圣人事儿。这就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佛不是给一般人说的，给那些个佛大乘的菩提心，上行佛道，下化众生，是给他们说的。发最上乘的，我们禅宗经常标榜是发最上乘的，勿劳恳起，何假修正，禅门一炷香，顿超直入，立正菩提，就是上乘的。还有学华严的圆满教义，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说你一发菩提心，一闻法，这个心不一定能成佛。我初发心的时候跟成佛那个时候的那个心，两个心，初心跟最后成就的心，这两个心哪个最难呢？入世二心，初心难，说发心最初的时候发心最难了，最难了。要想发成佛的心，你必须得利益众生，不利益众生成佛的没有。每尊佛而度众生，等到功业圆满了就成佛了。不利益众生的要是成佛的没有。利益众生的，咱们这个经上讲，利益众生的不是说我发这个心了，利益众生时候还有个众生相，好像我人家似的，我帮助你了，我给你这么多好处，你得回扣啊。现在帮人介绍个生意要拿回扣啊，那做事介绍一点什么事买个东西要回扣啊，那就从中都要捞一把呀。我发了菩提心了，度众生也想从中捞一把呀？没有了，这不可能了，这不可能了。那才叫发大乘心的。发大乘心的，我为人人度一切众生，不但度他，而且把他度到成佛。这个跟我们这个国度有句俗话了吧，人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要假使不是为自己啊，老天爷也不容他呀，大地也不容他。那对我们佛教徒说，这个话得改了。怎么改了呢？人要为己，天诛地灭。说你什么时候寡为你自己啊，天地所不容。那这个事儿可能见到很多了，他那下场我们见到了。那要是为人人的所见到的，那这个也很多。像我们这儿说修行者到山里头，他去修行去了，你说他是为自己呀，是为别人呢？看他心上怎么想的。那么学讲本，学这个本事，不论学你哪样本事吧，学木工啊，或者土木工程的工人呢，不论你学哪样，说技术工人呢，当他学的时候不是给自己啊，他得给人家做呀，建造房屋也不是他做啊。建着很好的楼房，盖好了，那他走了，走到别墅建筑去吧。如果他发菩提心，他这样来建筑，是吧？来为人家，那他就是菩萨了。我是这样看法的。如果他为了挣几个钱儿，为了自己生活，那就不行了。 因为他用心不同了。所以就是从你的出发点什么用心。那么佛弟子，当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寡为自己求生极乐，这个很小了，不大，这叫为己。说我念这句佛号，让一切众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现在这个是众生啊，人为的战争，大自然所做的风水火，地势的变化就是地震风灾，让他都免难，让这些助难消失。你这样的念佛啊，念念成就。我念佛为了自己，我求生极乐世界，好不好呢？比较起来是好的，但是跟你比较起来，我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让他们都把我们这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那这两个哪一个大？我们都能认识到了，一样用心，就看你怎么样想法，想法。行，文殊师利菩萨告诉我们，善用其心。同时做一件事，你发愿不同，效果就不同。说我们的智慧有大有小，说我们过去做的错事有多有少，多的就业障大，少的就业障小，那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没办法，我们这有什么办法呢？过去做的那个伤害众生的事儿，我忏悔，我用什么还报他呢？我用我学佛法的功德，我念佛功德给他们回向，这叫忏悔。我再不做了，忏就是忏过去，悔就悔改未来，未来再不做了，这忏悔。忏悔完了就清净了，清净了。那我未来所做的呢，我也不贪婪，都给他们，都回归故众生，念念的不忘成佛，上求上求佛法，下呢下化众生，就是上求下化，这就是大乘最上乘。那你对于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这种教授方法，你能够进入。如果你念念的天天的这样思想来入你的心，你不是大菩萨吗？大菩萨没什么标准的，从你的心地上划分。如果你念念不忘自己，念念我自己日子怎么过得好，我做这个事业怎么能发财，你有那个福报没有？这个时候得到了，那个时候失掉了，这得靠你有种力量能享受得到，你享受不到等于零吗？过路的吗？这类例子很多了，现在买股票买彩券，倒是一时间就可以发财，但是它可以一时间就丢掉，因为得到了，得到手了，已经中了，还失掉了，完了还把老命搭上了，我就亲着见到，就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五十多年了，就在我们天津，一个拉黄包车的，那个时候出的黄河奖券，一块钱买，要得奖呢五万，那是大洋啊， 那他买了一张，买了一张嘛，拉黄包拉包车的，那抽出一块钱买也还是很不容易啊，那时候钱很难挣啊。买完了这个奖券的这个券票呢，他搁到他那个拉那个黄包车那底下坐的踏脚板那个小箱子，他搁那小箱子里头了。他这一天突然间看见出来了，出来了，正是他中那个号码。他这一高兴啊，他什么都忘了，他说我还拉什么黄包车，他把黄包车就丢到海河里去了。大家知道天津的海河吗？他就拼命地跑，跑到领奖处那儿去了。领奖处，好啊，我给你对的号码吧，把你号码。哎呦，他才想起来，我这号码在那我的自行车，我这丢到海河里去了。得到了，得到了，中了。那么那回去怎么找啊？海河是从天津流到从市里头流到那个入海了，入海口了。他这么一闹闹啊，他也跳了海河了。不但没中，把他老命也要了。利用这种事儿啊，我仅是我所知道这么个例子了。很多人是这样的，像台北、香港，乃至美国，经常为这个股票，你要富的也不得了了，一下一赔了就跳楼了，这事还少了吗？这就是他，你怎么样用心？说一个人呐，学佛法也好，不学佛法也好，你总要善用其心。把你这个心呢用到对你对人真正有好处的地方，不要有害己有害人。好多自己做事害自己，好多事不是自己做的吗？冤枉的有没有？冤枉的是现在，不冤枉的是过去。因为你不知道过去啊，现在你看着是冤枉，那过去你害别人时候，你知道冤枉不冤枉？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古来我们的老祖宗说这么一句话，说可怜的人，现在我们看的可怜，必可恨。为什么他现在可怜？因为他过去做了可恨的事儿了，说今生看着很可怜。我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教了几年的书，南普陀寺门口有个六根不全的摊子，俩腿不能走路，就拿俩手走路，这人很可怜了。你说我离开几年回去，我又问这个人，我以前经常的去跟他讲跟他说，现在我又看到没有了，我问他们，他说被人打死了。我说他这样子还做害人事吗？后头坏得很。怎么理解？什么理解？说好多的做坏的事的人呢，他那个过去的习气吧，他做害人的事做太多了，他举心动念一举动乃至六根都不能干啥了，他还做坏人的事儿。他怎么坏人呢？他看你车子往前开，他就在那个当间不走不动，你敢把他怎么样？你敢去把他压死？那汽车司机我看见下来踹他几脚把他踢那，我说我就去说那事，我这不对，他是残废人，他是害人的很，他天天在这儿，跟我这车子来他一定要来爬到当间来，我说认识你吗？他笑一笑，他是认识我。我说那你过去跟他有关系，和你欠他的，一切事物都如是啊，都如是。我每一个人善用其心，看来啊，日常生活当中事儿是小事儿，其实啊是最大的大事儿。 我们的修行行道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啊，离开你的生活，另外去找佛法，找般若智慧，没有的呀，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对待人，你看一切人他怎对待事物，怎么对待这个世界，他也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是最真的，就在你行动当中。那么每位道友啊都这样去做那就好了。嗯，这段嘛我们下铺还重新讲，我现在跟大家解释的呢，不注重经文，不离开经文，也就我最初跟大家说的那离经一字就是魔说，那照着本上讲就是三世佛缘，我们这个也不离经的文字的意思，也不照本宣科，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怎么能把我们所学到的用得上就好了，希望我们大家用得上。